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弱势？这就是十二节所说的，说那时，还是那个时候，以前说你们与基督无关。保罗在这一边罗列了五大的缺陷，或者五大的弱势，作为一个外邦人，作为一个不是以色列国民的人，我们有五个大的这个缺憾。第一个就是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为什么与基督无关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损失呢？因为前面说了，说这个按照这个应许啊，基督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如果你跟这个以色列族完全没有关系，你就等于和基督无关。如果你和基督无关的话，那么在前面这个你还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说了吗？神一切的属天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赐下的，都是在基督里预备的，在基督里赐下的。如果你与基督无关，就意味着你和天上那些属天的福分，在第一章我们反复强调的那些福分，你跟他没有关系的，你完全没有份儿，都不是你的。这是与基督无关。第二个呢，说在以色列国民之外，你不是以色列的公民。当然讲到我们这个作为在北美的华人来讲，你有拿到一个公民的身份，我们知道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你作为一个公民，你不但可以享受很多的福利，还有很多的工作上等等便利，而且你还会受到一些国家的保护，这是作为一个公民当享受的这一些这个privilege。但是如果你不是公民啊，你不要说这个这样的保护，你连可能居住和工作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当然我们讲的只是美国，在美国留不下来会中国一样去发展，没有问题的。在地上的国家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从神国的角度来看，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是神国在地上的唯一代表，别无分号。所以如果你不成为一个以色列的国民，就等于你永远和神的国是没份的。你是神国以外的，你永远是一个 foreigner， 你永远是一个局外的人。在旧约当中有两个典型的例子，我可以是跟大家稍微提一下。第一个就是路德。我们知道说路德的婆婆这个叫拿俄米啊，她带着和她的丈夫两个儿子去了摩亚，然后呢后来呢这个摩亚她的到了摩亚以后，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死了，她的两个儿媳妇只剩她三个寡妇。那么他们在那儿没法生存了，他们一听说这个神又祝福了以色列，他们又要回到以色列来。那么三个寡妇这个婆婆非常这个关心这两个儿媳妇，说你们回去这个没有希望了，我已经没有儿子了，那么你回到这里边也没有什么希望了，你还是回到你们自己的这个亲戚那边去吧，你们还年轻，你们还可以改嫁你将来生活还会有希望但是呢这个路德对他的儿媳妇就是死活也不离开他的婆婆，他说了一句什么，他说你去哪儿我要跟他们去，说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Your people is my people, your God is my God. 所以路德在这里他所做的这个宣告是什么？他说我首先要成为你的国，成为我的国，你的神才能成为我的神。所以路德必须首先归顺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国民，他才能够成为享受神一切的供应。这是路德他所表达的是非常这次序是非常清楚的。那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亚兰国的大将军乃曼，我们知道他的故事，他长了大麻风以后呢，那么他知道说这个在以色列有先知可以医治他，他就跑到了这个以色列找到了这个伊丽莎，伊丽莎呢果然就给他治好了，在约旦河洗了七次就治好了。那治好呢这个乃曼这个他就说，他说那我宣告说，除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这是他这样一个宣告。然后呢，但是呢，他作为一个亚兰国的一个大将军他不能就这个入籍以色列国，这是他的身份不允许他这样做。 那怎么办呢？他就求这个伊丽莎说，你如果带这个用两个骡子带些以色列的土，这些泥土回到我的这个亚兰国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我要那些泥土我建造一个祭坛。他正在讲什么？他在讲，因为在他的这样一个，我们要在他当时的意识里面，他说人你可以迁来迁去的，你今天可以变成一个国，你跟这国的国民，过两天你到那国你可以变成那国家的国民，但是国土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土地是不能会改变的，一个地方的国土是这个国家就永远是这个国家的，他是有这样一个概念。他说那么我虽然回到了亚兰国，但是呢我带着从以色列带来的这种国土，就一捧热乎乎的国土，那我用这个国土呢，我要建造祭坛，用以色列的国土建造祭坛，然后当我上耶和华献祭的时候呢，我是站在这样一个以色列带来的国土上，仿佛我就是成为一个以色列民一样，我站在这样一个他们所认同的这样一个这个土地上，我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神也许就把我接纳成一个以色列民，然后我就能得到神的成就。这是他们整个旧约当中的概念。所以在旧约当中一直到新约的时候人们都在有一种几乎是一种同样的概念，就是你要想得救，好吧，好，你先变成一个犹太人，你要受割礼，你要守律法，你要成为以色列国的国民。这是所有当事人都是这样想的。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那保罗说你在以色列国民以外，表示说你跟神是完全没有份的，你跟神所应许的这个群体，这个约中的群体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这是第二个，我们作为外邦人所第三个是在所应许的逐约上是局外人，就是神跟人立了很多很多的约，但每一个应许每一个祝福都是通过立约来赐给人的。如果你不是这些犹太人，你是外邦人的话，你在这所有这个约上是没有份，是局外人。那在创世纪第九章我们知道说神与挪亚立约，以彩虹为立约的记号，我们称它为彩虹之约是应许神要维持一个稳定的环境，春夏秋冬这么源这么生生不息，为将来的救赎来做预备。到了创世纪第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约，是叫做应许之约 ，the covenant of promise， 就是神要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救恩将从你的后裔而出。那么这个约以什么样为记号呢？就是以割礼为记号。所以现在中东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个还有这个犹太教，他们都在争什么？他们都在争谁继承的是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应许。这是他们在争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记号是什么？就是割礼。但是割礼只是在旧约当中的一个立约的记号。那到了出埃及记19到24章，神在西奈山与摩西立约，那里有24章有个立约的仪式，那这叫做律法之约。律法之约是以什么？以献祭为记号，献祭将来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到了撒母耳下第七章，那神又与大卫立约，是这道君王之约。君王之约以什么为记号？以那个王的宝座为记号，说你的后裔要永永远远坐在这个宝座上，他的国度没有穷尽。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不断的通过这样的立约来将他的应许，来将他的祝福给了所有在约这个约中这个群体的。到了新约，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立的新约。旧约当中一切的祝福都在这个杯里面被持续下去，然后说这个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旧约当中一切约中的咒诅，因为人被约所遭受的咒诅，因着这饼被擘开，就全部满被神的供应满足了神自己的供应。所以这是一个约。那么这个约中，当你这个跟这个约没有关系的时候，你就是个局外人，你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别人享受这个约中的这种所有的福分，而你没有任何的这种 benefit 在约中，这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 第四个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那有人问，人活在世上最令人恐惧的是什么？有人说，哦，是可能是没钱。有人说，哦，是生病。其实这都不是最恐惧的。人没有钱可以过一下简朴的日子，也还有机会可以挣到钱。人生病的话，你也可以会可能会得到医治，去找医生也可以得到医治。那么什么是人生最恐惧的事情呢？失望或是绝望，是没有了盼望。当你的人生没有盼望的时候，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东西是更令人恐惧的。所以当一个人活在世上没有盼望的时候，那是多么的一个恐惧的事情。当然我们说这些人没有盼望，指的并不是说他在生活上没有指望，他可能过得比我们这些基督徒过的日子还好啊，他也生儿养女，儿子儿女也去读很大的很好的一个大学，他也有很好的工作，家里很有钱，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讲说这个盼望是讲那个终极的盼望，当这些东西都过去以后，这些过眼烟云的东西都过去以后，那个终极的盼望在什么地方？如果终极就是死亡，那整个过程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有人那天我听到有人跟我在那二句，他说啊，我不在乎那个结局，我只享受这个过程。我说你这叫自欺欺人，是没有一个人只享受过程而不在乎那个结局的。啊，对，他说有啊，在我吃自助餐的时候，我就享受那个过程，我不想要那个结局。啊，那个结局要把自己撑坏了，要不然就自己体重增加了。说我就享受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开玩笑。但是我们说，在我们人生奋斗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通过努力，通过奋斗，通过做一些事情，我们都是希望我们得到我们劳动所得到那个结果。那个结果就像我们一个农民种地，最终是盼望是秋天那个收获。我们所有的栽种，所有的浇灌，所有的劳作，最终都是为了那个结果。如果你劳作了，你做了所有的忙碌碌一生一世，那最终面临的是死亡和审判。那你前面这些劳作所得的东西，那盼望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最后一个，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些在预约以外的人，神完全向他们隐藏了，神完完全全向他们隐藏了，在他们眼前就仿佛活在一个完全没有神的世界。所以当一个人还没有相信耶稣以前，他说是我是无神论者，至少在这一句话上他是诚实的，因为他不可能感觉到神的存在，神是和他隐藏的，他是看不到。那么当他在被拣选的之列的时候，神会透过福音，神会透过圣灵，让他能够知道神的事情。当他慢慢成为神国这个国度约中一个子民的时候，透过信心相信，透过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子民的时候，他就才成为神国度的一员，他才能够明白神是多么的爱他，他才能够了解到，真的了解到关于神的事情，关乎灵界圣灵的一些事情。他必须首先被拯救出来，成为这个约中的一员。所以在这些以外是没有盼望，没有神的。所以这是从前我们的状况。那么到了十三节呢，这个保罗就话锋一转，形成一个完全的一个对比，就是但如今你们却在基督里靠他的血得以亲近。这里有一个完全的说，从前你们与基督无关，如今你们是在基督里的；从前你们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那如今你们是神家里的人；从前你们在主约上是局外人，那么如今我们借着耶稣这个宝血，我们成为新约当中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带着新约当中的一个群体，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讲的说那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旧约当中所有这些 title 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的 title， 今天同样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新约当中的一个群体。神在旧约当中那些名分，那些诸约，那些律法，那些都我们当中都有份了，因为我们是约中人了。那么从前我们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今天我们第一节说，第一章呢，我们看到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蒙召，我们的指望是有何等丰富的荣耀，是大有指望的。 从前我们没有神，而如今我们是与神亲近了。那么所有这一切的转折点是什么地方？是靠着他的血，我们得以洁净，让我们这些污秽的、肮脏的，借着神宝血的涂抹和洁净，我们就能够被神所接纳，与神亲近。这是这段信息所告诉我们。所以神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要把死人变成活人；第二个要把污秽的变成洁净，都是神自己在他自己在我们身上做成的。我们要想知道一个没有神的人他是何等的绝望，我讲一个故事。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啊，在奥兰多有一对的小情侣啊，他们刚刚从学校毕业啊，在德克萨斯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他们到奥兰多迪士尼来旅行来玩。但是在一天晚上他们出了车祸，他们在行人路上在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呢被一辆大车撞，这位男生当场就死亡，女生被撞成重伤在医院里边经过了很久很久的恢复现在才恢复过来。这是个非常非常难过的事件。那么我当天晚上收到的电话就是从Ohio Columbus一个执事给我打过来电话，他说我们认识的一对学生，他们以前曾在格伦布斯那边读书，后来他们就去德克萨斯，他们出车祸在那边没有认识的人，你能不能去看。当晚我就去到医院去找到他们那个医院护士不让进，我说我是教会的长老，探望病人是我的职责，所以一护士就让我进去了。我就看到了这位男生已经去世了，女生在这个另外一个房间但正在抢救，还没醒过来。后来呢我们就请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在中国的四川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农村，母亲非常不容易把这样一个儿子抚养大，抚养成人，能够上大学，能够出国，非常非常不容易。他们远远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来这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光景。我们帮助他们赶紧办了签证，然后他们很快就到了美国，然后住在我的家里面，我来接待这对母女。我真的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去安慰他。这对母女他们一直在这种 shock 当中，他们还没有表现那种非常的悲痛，因为他们是在 shock 当中，那种悲痛还没有真正那种撕心裂肺的痛，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一直在问我的儿子现在在什么地方，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儿子现在在什么地方。我真的没办法回答他，因为那个俄亥俄那个执事我问过他，我说这个人去过教会，他说来过教会，但是呢只是来过几次，没有好像没有觉知，也没有说信主，后来我们就不知道他去哪，我后来知道他去德克萨斯。你说我用什么来安慰这对母女，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但是我用什么话能安慰他们。所以那几天真是非常难，我就在为他们祷告。到了周六的时候我开始预备第二天的讲章，我真是预备不下去。然后师母呢就和那个母女在一起来整理这个男生的他的一些遗物师母的眼很尖，他看到一张照片，他眼睛突然一亮，他说这张照片你来看，他叫我过来让我看一张照片，那就是一个男生一张照片。那这个男生的有好多的小孩子都围在这个男生的周围，还有好几个这个美国的这些人也在这个背景上面，那个照片的背景是一间教会。这个男生身上穿的背心上写着 VBS， 那大家都知道 VBS 是啥？是 Vacation Bible School， 就是教会为这个暑假儿童办的这样一个 school。而且我从这个男生的这个眼当这个照片当中，那个眼睛是那样的泛光，他那个是那样的容那样的英俊潇洒的一个小伙子，他脸上那种笑容那种表情，这绝对是不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人能表达出来的样子。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教会，那天神特别的忙着，我只不知道为什么，就仅仅凭一张照片，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一些同学，那我就说这个人在他去过什么地方， 他告诉他去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就从这个时候就找，我说这个我一定要找到这个教会，我想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信主。真正的很能干，我用他的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找到了一个教会，我说就是这个教会，我不知道凭什么，我就有这个判断，我说就是这个教会，我找这个教会，然后进入他们的网页，找到这个电话的号码，打电话没人接，我就按照这个地址发了一封信出去，很快就回来了。他们的牧师给我回信，我就问，我说你们认不认识什么人？我把这个照片，我说认不认识这个照片上这个人？他说认识，我们认识这个照片上这个人。我说哎呦喂，我说告诉我他信主了吗？他信了。我说他信主了，他已经做了决志的祷告，然后他在等待工作的这件时间，他积极的参加教会的侍奉，他参加 VBS， 带这些小孩子们，他非常非常高兴在那里服侍。但是呢，他说他因为他马上要去工作，他要等到工作的时候呢，在那个教会再受洗，他还没有来得及受洗，就出现这件事情。啊、哦，我当时我激动的不得了，我马上就有话就这对母女讲了，我马上就可以来安慰他们了。我说我现在知道你的儿子在什么地方了，那种安慰，你真没办法用语言形容。他们母女就看着我，吃惊的看着我说。你怎么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你怎么突然变得这样的兴奋？你怎么变得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我去跟他们讲福音，我第二天我带他们到教会，跟他们讲，你现在你的儿子现在在神的怀里面，你们现在能够见到你儿子的唯一的一条路径，就是像你们的儿子一样，你们接受耶稣基督，将来你们在天上，你们可以再见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你们就永远是阴阳两隔了。这就是一个从前和如今这样一个变化。如果没有基督的宝血，我们活在世真的是没有指望，我没有话来去安慰这些人。但是当我知道他是受洗，而没有受洗，他是一个信主的一个弟兄的时候，我的话全出来了，一种带来的安慰是何等的巨大。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家中还有我们的亲属没有信主的，下次有机会我会分享我的父母是怎么信主的。今天因为我没有时间，我是盼望你能够恳切的为你的家人祷告，求神赐给他们这样一个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来到基督面前。如果你自己还没有信主，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朋友，你要求神跟神祷告，也许神就要借着你作为你们家中第一个蒙恩的人。如果你失去这个机会，你的全家可能都等着你将这个福音传到你的家人。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的周围的人祷告，为我们学这么多的学生祷告，神把他们摆在我们面前，摆在我们教会，这不是一件白白的事情。是他清楚的旨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教会借着福音，让我们得着这批人当中由神所预定的子民，我们要把他们得着，让他们把福音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庭，带回到他们所去的任何一个地方，这是我们的责任。天父上帝，我们信主，主耶稣，我们感谢，谢谢你何等浩荡的宏恩，你拯救我们脱离死亡，你拯救我们脱离污秽，只有尝过你主恩滋味的人，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过去的光景是多么的可怜，多么的可悲，又多么的可怕。求主你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将这样奇妙的恩典传讲给我们周围的那些还不认识你的每一位朋友们，传给我们的家人，让我们借着主你自己的宝血，让我们能够得以与主你亲近，让我们能够品尝的天上的主灵的这美善。主，我们就谢谢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力量，更赐给我们耐心，让我们成就神你托付我们在地上你所吩咐给我们这一个荣耀的使命。主，我们就谢谢你等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 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